大家好，欢迎收听时刻好，我是 Sarah。 最近应该挺久没录节目了，其实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状态，也没有办法录很久的节目，因为我最近又感冒了，从1月份开始就一直在生病，现在也没有好。但是我觉得既然耽搁了这么久嘛，我找时间简短的录一些非常短的节目来分享吧，这样好歹能更新一下，跟上一点进度。那今天的话就是聊一个去年一直很火，然后现在还在吃饭的时候也在看的一个动画吧，就是这个葬送的芙莉莲啊，这个已经很火了。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这个山田中人原作阿布斯作画的一个日本漫画，从2020年开始在周刊少年三内上面连载的，然后从去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播出了动画，然后漫画的话截止到去年年底，单行本已经发行了大概有1700多万册吧。这个故事的背景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就是一个魔法跟奇幻生物共存的这么一个世界，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个异世界的故事，就是一行勇者去打倒魔王之后，然后其中的这个魔法使精灵芙莉莲他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一开头就是把他上一次他们的这个旅行已经简单的概述出来，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人类的勇者辛梅尔，还有矮人艾森，还有人类的这个僧侣海塔，以及他自己芙莉莲，他们之前进行了一个10年的一个冒险。后来的话应该就是在50年之后要再次踏上旅程，但是当芙莉莲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伙伴们已经渐渐的都老去，并且都已经死去了，然后他就开始想要更加关心人类吧，然后踏上了新一轮的旅程，然后结识了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之前海塔的这个遗孤费伦，还有艾赞的徒弟休塔尔克，三个人现在是一起出发了，要去这个大陆最北方的这个魔王城去找他的这个人类勇士辛梅尔的一个灵魂吧。故事差不多就是这样，其实故事也很简单，你就算没看过漫画，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漫画，看这个动画也挺好的，也不是说挺好的吧，就是很容易能看进去的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那个录，我确实也没有在小红书或者是微博上发过芙莉莲，因为我并不太喜欢这部动画吧。但是呢，我觉得短节目嘛，我们可以来随意的聊一聊，说一说这部虽然我没有那么的偏爱，但是近期来看，我觉得它的表现也还算是可以，起码不会让我觉得不好。因为这个漫画在2021年开始就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这本漫画真厉害，男榜的第2名，还有就是漫画大奖2021年的第1名，第25届也是2021年的首尔直筒文化奖新生奖，还有就是下一部漫画大奖2021年的这个漫画类的第3名，所以它其实知名度还是蛮高的。然后这次动画也是由 Madhouse 来制作的。因为这个动画嘛，其实它这个钱还是花到位了，整个的这个作画、剧情节奏、音乐啊，都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欣赏和赞叹。还有这种淡淡的节奏、比较缓慢的悲欢离合小故事，也比较符合现代人想要这个治愈跟放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片头片尾曲啊，尤哈索比，还有这个米莉的演唱啊，也有很多的歌迷都是非常喜爱的。这个制作强悍肯定是它最大的一个优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喜剧性，这个喜剧性可能是这个动画里面我少有喜欢的一个地方了吧。其实还有它的一些世界观的背景，但这边动画基本上没有怎么交代。漫画我又没有看过漫画，我不知道漫画里面有没有讲， 喜剧性的话其实也是融合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比如芙莉莲她喜欢收集一些各种各样的小魔法，比如说有一些魔导书，她每次都会想要这个魔导书来当做报酬，然后学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小魔法，这个效果也是千奇百怪，比如说这个清除铜像上的这个铜锈的一种魔法，还有把甜葡萄变成酸葡萄的魔法，变出热茶的那个魔法，就这些小魔法虽然对别人来说感觉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他特别乐此不疲吧，然后想要去挖掘这些道具还有魔导书，反正他一看到宝箱就会想要去把它打开，而且无视各种警报，因为上面只要写了警告肯定是有问题，但是他一定要去把它开开，所以每次都会被一些怪兽吞到嘴里面去，虽然可以脱困吧，但是就各种奇奇怪怪，这点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是动画里面难得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就很多人包括这个漫画的这个主题啊，治愈温馨，然后对自己的朋友死去之后去思考自己该做什么事情，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都不太喜欢，这些东西在动画里面出现也都是很过敏，非常的避而远之，不想看这样的内容吧。而且这个动画因为由此作为了主题之后，它把其他的元素全部都弱化了，我也不是很喜欢，尤其是对这个世界观基本上就是在故事里面避而不谈，或者是两句带过，并没有对他的有任何的描述，动作场面那基本上就几乎等于没有。然后我很喜欢的凯尔特音乐，但是呢他那个音乐就真的只适合当背景音，哪怕你完全一切换到主角的这个对话场景或者是一个战斗的场景，他就完全不适合，甚至成为了一种缺点吧。再加上这种治愈的东西里面必备的这些属性的金句也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虽然说这么多缺点，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下饭芙莉莲还是不差的，起码它是一部让你感觉比较舒服氛围也还不错的一个动画，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一直都没有看过漫画，所以就不知道漫画里面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有趣的一些东西吧。只是觉得动画里面的角色大部分都比较缺乏这个立体的性格，哪怕有这个强大的敌人出现，你看他们打斗的过程，一你不知道这个敌人到底多强，他只是透过主角的嘴或者是其他人说他可能一两句交代他有多强大，第二就是这个打斗的过程实在是过于粗暴了，我们并没有通过他的任何动作感觉到他们两方是谁比较强或者是谁比较出彩，就是完全不会吸引你的一种动作场面，都不用提有多刺激多惊险，就是这个作画在动作这方面其实他没有特别的引人注目吧。但那种引人注目并不是说一定要像那个咒术回战那种噼里啪啦，他甚至连一种怎么说，就全部都给你捂起来不让你看到他好看的东西的那种感觉。至于其他的像这个情感戏也不太能打动我，据说漫画里面有这个人类一级魔法师的这个测试还没有去呢，因为人类有很多的互动啊，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那这点我还没有看到漫画，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动画里面出现，因为最近刚刚看到18集左右吧，还不太有这些东西。总之呢，这个动画呢就是让人感觉不够有趣，但是呢也不是那种难以下咽的东西，可能它就比较适合比如说青少年去了解一些奇幻作品的一些世界是什么样子啊，或者是你想要看一些很简简单单的一些治愈的东西吧，可能也会比较适合。这个世界观其实在动画里面比较少提，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剖析一下，看看它里面出现的一些元素吧。 首先呢，就是像这种幻想文学啊，如果在幻想文学里出现一些现实世界的内容的话，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出戏了。比如说福利莲这个动画里面，他经常会提到像汉堡包啊、生日礼物这种词语，就这个词语是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出现在一个异世界里面是不太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大家对这个都非常的熟悉了。如果存在生日或生日礼物，就这种有日期有时间观念的东西的话，就因为这个异世界里面其实就是现代社会里面的一些风俗文化它都是有的，可是呢这个世界又是一个偏早期奇幻世界或中世纪的那种人类活动，所以这两方面我觉得它其实在里面产生了矛盾。就是大凡我们看过的那些奇幻文学的经典幻想文学，其实都是会注重于去构建自属于自己的一个奇幻世界的这么一个世界观吧，这么世界观体系一个历史，哪怕那个世界观体系是可以和真实历史息息相关的，因为不管是魔戒也好还是权力游戏，你能看到它绝对不可能去挪用现在我们生活中里面的任意一样东西直接放到里面，放到这个奇幻世界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我会觉得这种完全的挪用就是一种偷懒。至于其他方面我觉得也没有讲太多吧，他完全就没有注重想要去刻画这么一种世界观。就这点的话我看到了之前呢有篇文章分析的，因为这个福利莲的漫画是发表在少年Sunday上嘛，少年Sunday是一个少年向的杂志，所以看他的读者群其实主要就是小学生一直到这个初中高中生吧，那虽然也会有很多年纪那个成年人想要看，但是呢你想看这个少年Sunday的人基本上都是想要去寻找一些比如说结构很简单反正肯定不是内容复杂的内容，这个作品也就是所谓的青少年他的对文字的这个阅读能力他还没有很高，所以比起青年漫画那种对比较成年人喜欢的复杂的情感叫做青少年，就是希望有一个单纯的善意善跟恶或者是惩罚的方式去消灭敌人，至于敌人他到底是善还是恶是好是坏他完全不 care，或者是那种非常通俗易懂的爱情故事。说到这点就是最近就刚好看到那个动画里面演到飞轮跟这个修塔尔克这个暧昧，这点我真的是有点不能接受，尤其是那俩人那种暧昧的脸红的小表情吧，有点让人恶心啊。换句话说，这福利莲是一个他明确了目标的这么一个奇幻作品，他就是想要把这个以往可能过于宏大的奇幻作品把它简化掉，简化成一种可以面向小学生或者初中生所创作的这么一种作品，不会让你觉得难以消化，它很简单，它又会有汉堡包，也会有很快乐的生日，还会有像那种像迪士尼一样的浆果糖浆啊。当然并不是说就是因为福利莲这么的火爆是因为它面向青少年，也并不是这个样子，它之所以畅销是因为福利莲它自己独有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性格特征，还有它虽然是个精灵魔法使吧，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已经被时代抛弃了的这么一个平常人存在于这么一种奇幻世界英雄之中的这么一种概念，以及虽然这个故事就看上去比较治愈轻松很明亮，但是其实都是有一种底色其实是荒凉的这么一种阅读趣味吧。我觉得它这种既治愈然后又有现实感的这么一种世界观其实是比较符合当下所有人想要去看或者是能在里面寻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的这么一种需求，所以 受到欢迎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当然了，对我来说，我是不太喜欢，或者说相对来说觉得它非常一般的这么一部动画或者是漫画改编吧。因为漫画，据我认识的人说，他漫画也没有感觉到多么的出彩，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吧。今天就只聊一下福利点，然后之后过几天我可能这个精神状态好一点，我可以聊一些去年我比较喜欢的，看过的一些漫动画新番，还有一些可能比较火，但是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一些东西吧。因为去年还是出了很多的异世界作品，其实虽然我不太喜欢异世界，但是还是看了几部的。然后可以，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可以跟异世界还是蛮相反。蛮相关的，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再聊一下这个异世界的一些内容吧。OK，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今年的话，有时间的话，我肯定会在精神状态很好的情况下会努力的更新。精神状态不好的话，我会录一些非常短的节目，但是这个短节目可能也就不会去剪辑，也不会去编辑了，然后就是想提供给大家一些简短的一些，个人的一个观看感受吧，就不要太当真，也不要来骂我，因为你骂我，我也不会理你的。OK，就这样，拜拜。